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前面的视频当中，我们一方面谈了进化论的面对的难处和挑战，同时也谈到了圣经中关于生物和人的起源的启示。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应是怎么样看待物种起源的呢？基督徒对物种起源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大体上可能分为四种。第一种呢是神创论，神的创造论。第二种呢是科学创造论。第三种是唯进化论，微小的唯。第四种是神导进化论。现在呢，我就简单把这几种不同的这个观点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再谈谈我自己的看法。神创论就是神的创造，相信耶和华上帝在六日的创造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也就是说，相信耶和华上帝是各从其类的创造了所有的生物。这是第一。第二，相信耶和华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怎么造的呢？用尘土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然后呢，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这个观点大概都是非常的注重按照正义解释圣经的基督徒所持有的观点。第二种呢，叫做科学创造论。科学创造论，它就是把生物的起源这个观点，它这方面呢，生物怎么起源的，人怎么起源的，它这些观点都是和前面谈的神创论是完全一样的。它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它坚持要把地球年轻这个论点也附在上面，就是说一定要强调上帝创造的六天当中，六日当中的一日是24小时。那么这个讲法在这个 Morris 所做的科学创造论可能就是一个代表的著作。然后美国的圣地亚哥也有美国的创造研究所，他们的学者们也是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寻找地球年轻的科学的证据。第三类的叫唯进化论，微小的唯，主张呢耶和华这个按照各种其类的方法造了生物以后，那么这些生物的祖先可能会经过一些很有限的微小的进化这个过程，才演变成我们今天看见的种类。那么钱坤博士是这样也论述这进化论。唯进化论和广进化，广进化就是指这个大类的跨越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是这样说的。钱坤博士说，在分类学的属或种的层面上，生物是可以有一定的变异能力的。不同属的植物能够杂交，产生新的物种的例证比动物为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以上都是有限度的变异，可称为唯进化。虽然什么是种任有争议，但唯进化这样的小范围内的改变是个事实。但是广进化需要解释的是整个生物界全面性的大问题，比如说生命怎么来的，各大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到底怎么来的？复杂的器官如眼睛和翅膀又是怎样来的？很多人，包括反对进化论者的人在内，误以为正是唯进化就等于正是广进化，等于正是一切。这种错误一点就破，不应再犯。也就是说，所谓唯进化论就相信耶和华造了各种的生物，但是这种生物可能在他们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他们在很微小的这个层面上或者有些改变， 那我们今天看见呢，就是创造耶和华上帝分门别类造了各种生物以后，经过一些微小的变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在很微小的层面上，各个物种可能有变化，但是呢，他们是不支持这个所谓的从一个大物种变成另外一对大物种的广进化论。这是第三。第四种观点就是神导进化论，就是这种观点呢，要相信上帝，也相信进化论。他们认为各类生物和人都是耶和华上帝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的。那神导就是神引导进化，用进化的方法来完成的，就是说这个进化不是自发的一个行为，而是在神的引导下进程的。而且呢，他们也支持地球年老论。那么这就是上面的几个四种观点。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呢，我持守第一种观点，就是神创论，相信按照圣经所创造的生物的和人的历史性和真实性。第二呢，科学创造论的主要的观点和神创论是一致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把神的创造与地球的年轻能够捆绑在一起。因为按照圣经，耶和华六日创造的过程是很清楚的，但是对一日的时间的跨度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24小时，为什么呢？因为说有晚上有早晨，那有昼夜的变化，那显然是地球自转一周以后，有时候面对太阳，有时候背着太阳，那所以显然是24小时。但是另一种呢，把一日解成为是一段的时间或者一段的时期，为什么呢？他们的根据就是在彼得后书3:8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也就是说，耶和华上帝他看时间和我们人看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对六日创造中的一日究竟时间是表示多长，这些不同的看法，他们都各自有圣经的依据，应该彼此尊重。以后有时间我可以详细再谈这个对一日时间的跨度怎么解释。今天可以说没有一个很完美的解释，他们有圣经的依据，也有一些难解的地方啊，以后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不同的观点的产生是对都有圣经的依据，我们应该的彼此的尊重。大家知道20世纪初期啊，面对当时这个兴起的基督教自由主义神学啊，就是圣经批判啊，或者等等这一切，凡是这个理性通不过的地方都不相信，就是一切神迹奇事都予以否定。这就是要对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兴起的理性运动的一种妥协。那么这对基督教的伤害是很大的。那么就这样，在20世纪的初期，基督教的内部就兴起了基要主义啊，基本要道，来抗衡自由主义。那么基要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有这么几点。第一，圣经的末世和无误性。第二，基督的神性。第三，基督有同理所生和他行的神迹。第四，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第五，基督肉身的复活和亲自再来。啊，这些实际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相信最基本的观点。所以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这个抗衡，那么基要主义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幸的是，从1925年以后，一些比较极端的基要主义就将把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千禧年观、前千禧年观 和地球年轻这些观点呢，加在我们前面谈到的五点基本要道当中，认为这两点也是必须要维护的基要的信仰，而且把很多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圣经没有明确的说的议题上，而且呢，凡是不是不认同他们的，他们就觉得他们这个信仰有问题，这样产生了很多的分类。所以一直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我们的这个更正派的保有当中，大概只有很部分的神学家，他们才主张这种所谓的称为基要派，就说明他心地比较狭窄，主张分离。为什么？就是要把一定要让大家要坚持前先几年观，坚持地球年轻，这种实际是本来是非基要的东西，他们把它捆绑起来。所以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的。第三，关于唯进化论，唯进化论认为在种和属的水平上，物种可能会借助了种间的杂交产生新的物种。那根据就是什么？因为在植物里面曾有所谓远缘杂交，就是有亲缘关系并不近的植物之间可以杂交产生新的物种。但是问题，现在问题是在植物界的种如何去境界它的种，它实际上有争议的。到什么范围就是一个种，到什么范围就是一个属。另外呢，就是在哺乳动物当中，物种的生殖隔离是很清楚的，就不同种的动物交配，或者不能产生后代，或者后代没有生育的能力，不能够自成一体成为新的种。你比如说马和驴是不同的种，马和驴可以交配，可以产生生后代，这后子就是后代，就是我们讲的骡子啊，非常有劲儿。但是骡子本身没有生育能力。据说老虎和狮子之间交配以后也可以产生后代，同样这个后代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所以我们从动物来看，种和种之间是有非常明显的界限，不能够跨越。所以究竟今天生物界是不是存在的这个唯进化，我想应该是值得有必要进一步来探讨的问题。但是不管今天是否存在唯进化，唯进化论者和神创论者和科学创造论者一样，他们都对合成进化论持否定的态度，不同意。那这一点也都是我认同的。第四，我不认同神道进化论，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的观点和圣经的启示是冲突的。圣经很明确的说，耶和华是各从其类的创造各种生物，也就是说耶和华创造生物以后就把它们分门别类，也就是说创造的生物当中就把它们分开了不同的类别，丝毫没有谈到是由一个类的生物可以进化为另外一类生物的启示，甚至连暗示都没有。所以一定要说耶和华是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的生物，从一类的生物变成另外一种生物，这显然神道进化论的支持者就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圣经当中了。更重要的是，在人的起源上，神道进化论与圣经的启示是完全对立、不可兼容的。圣经一再强调，所有的生物当中，唯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在开前面的节目已经谈过了。大家想想，没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动物，怎么可能跨越这一条鸿沟，进化成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人呢？ 这是不可能的。再者，如果人是从别的动物进化来的，那么圣经所记载的耶和华用尘土造亚当，用亚当的一个肋骨造夏娃，这个记载就是不真实的，就是虚构的，或者是神话，或者是一个隐喻，起码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必然会冲击到基督教的最基本的信仰。美国惠特大学的潘伯涛教授在80年代写的《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这本书里边就早就提出来过。他说啊，潘教授说，神导进化论者需要向一个不信的世界证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同时他们相信人有原罪。但他们不接受创世纪头数章的历史性，同意进化论所言，人乃是经过天演过程进化而来的。他们把创世纪当作是隐喻或者诗章，这种解释法大大的削弱了上述两个既要真理的立场。他们既然否定第一个亚当的真实性，那么成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历史意义也就变得暧昧不明了。啊，我觉得潘教授是一针见血，不过他说的很客气啊。这个，大家想想，如果否认了亚当夏娃的真实性，那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悖逆犯罪也不能成为事实，因为本来这个人就不是真的。那么犯罪就谈不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圣经叫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领导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势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啊，这个讲到是什么？为什么人有罪？就是因为一人入了世界，一人这个是阳性，那就是指从亚当的悖逆开始的。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这些核心信仰的教导，如果亚当夏娃不是真实的，亚当夏娃的犯罪不是真实的，那么基督教这个核心的东西就没有依据可言。所以，如果否定了由于亚当夏娃犯罪造成人的原罪，那么耶稣基督还需要钉十字架吗？如果没有为人的罪而被钉死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基督教还是基督教吗？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们都是坚信进化论，所以一读到创世纪关于耶和华用尘土造人的时候，就非常的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神话故事而已，就把圣经放在一边，不再去看了，就可以看得见。进化论与基督教的信仰是不相容的。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啊，有一间教会邀请我去分享关于进化和创造的问题。当我正在讲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听众站起来，大声的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攻击进化论？”啊，全场都一片哗然。在我这几十年的传道当中，大概只有两次出现这个情况，一次是在这个新西兰，我在讲到的时候，突然一个人站起来说：“你讲的是客观唯心主义。”啊，我说：“你先坐下，等我讲完你再提问好不好？”他坐下，最后我在呼召的时候，他也信了主，就是这个提问的是一个慕道友。那么这次呢，又是有人问我怎么在攻击进化论。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从中 听众们，你们说说，我是在攻击进化论吗？我只是把我所理解的进化论所面对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提出来，你们自己做决定。大家都说没有攻击，没有攻击。那么后来会后呢，我们这不是有茶点吗？那茶点时候就主动找到他，我就跟他说啊，你多来读读圣经，了解一下圣经的启示啊，你可能对进化论的理解就会更多。我就以为他是一个慕道朋友，结果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哇，当时我大吃一惊。我在讲道的时候，连慕道朋友都没这么激烈的反应，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反应这么强烈。后来我就跟他谈到了进化论对基督教基要信仰的这些冲击啊，就上面这些内容。哦，他听了以后，他也感到非常的吃惊。他说：“好，我得回去得好好再想一想。”所以，如果我们对圣经非常明确的教导都不理睬、不顾忌，非要说亚当是从别的动物进化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应该重新非常慎重的来审查自己的信仰，我们究竟信的是什么？同时，这里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在前面的视频谈到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时候谈到，其中有一种是结合论，是吧？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寻求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的结合点的时候，绝不能强解圣经去迎合一些科学的观点。我们今天大概这几个视频就把关于进化论的问题基本讲完了。其实大家想一想，圣经的启示的创造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上帝关于神的创造的启示，在3000多年以前就赐下来了，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到现在还不到200年。那么，为什么要用几个视频来谈进化论呢？因为进化论它是以科学的姿态出现，来挑战圣经的权威，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站出来说明真相，来回应进化论的挑战。所以前面的视频我们再稍微说几句啊，已经显示了有一个动物变成另外一个物种的进化，并不是事实。只是一种假说，而这是一种日益陷入困境的假说。进化论更像哲学，是在科学的包装下的一套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一个信仰体系。现在，进化论自身的弱点、矛盾日益加深加剧，它的困境也逐渐的大白于天下，它对圣经的挑战也终将偃旗息鼓。从这里边，我也再一次的看到了圣经，它是上帝赐下的，依然屹立、不可动摇的启示和信仰。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它是来自于上帝的。所以，另外就是把神创论和地球年轻论连在一起是没有必要的。同样，神导进化论把地球年老论作为进化论的依据之一，也是没有说服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地球年老论为进化论提供了进化所需要的时间，但这并不表明说生物的进化就一定会发生。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地质学家，我们前面谈到的地质学家奈尔提出了均变论啊，就说这个整个地质都一点一点变，这样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提供了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虽然奈尔和达尔文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奈尔本人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假说 持否定的态度，他不相信。也就是说，持地球年老论的观点的人不一定就是生物进化论的支持者。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探讨神创论和进化论的时候，大概没有必要把地球的年龄的问题掺杂在其中，这样的话就会干扰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当然我们不能说因为进化论不可信所以创造论就可信，这两者没有这样一个因果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神创论呢？答案很简单，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去验证神创造的真实性，那都是史前的事情了，但是大量的内证外证表明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无误的话语。圣经记载了上帝创造人和生物的过程，那么基督徒就是凭信心相信他。因为在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个生物学家进化论者说，无论是创造论还是进化论，他都被信者信以为真，但是都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明，只能凭信心接受。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相信创造论也是凭着信心接受，但是这种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它是因为知道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完全真实的记载着上帝的启示。我们信上帝的启示，我们信圣经的无误性，所以我们就相信圣经对物种起源的启示，我们坚信相信神的创造论。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大概这几个视频就把进化论的问题、创造论的问题讲可能讲完了。我下边的这个视频我们就要换到另外的题目再讲。真是很谢谢大家的收看，也同时也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和牧道朋友来订阅和点赞，来帮助我们这个栏目呢、节目呢，能够被更多的人能够看见。好，谢谢大家。